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积财在天。由于小时候我的家境不是很宽裕，爸爸妈妈在金钱上的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经济上很没有安全感。我最喜欢看到存款数字不停地增加。对于圣经所说的十一奉献，我觉得很舍不得，每次呢都有点勉强。但是上帝却借着马太福音第6:19-20对我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个礼拜，上帝再一次借着主日学老师的口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真是一点儿也不错。你如果把钱放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钱如果放在存款里，或者放在股票上，你天天就要提心吊胆，股票会不会跌啊？存款会不会缩水啊？想到这几年来，我们投资的 401K 退休金计划，这只剩下401缺 K。想到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投资账户里，却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真是如同没声没息的被虫给吃光了，被贼给偷走了。好像箴言书所形容的，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好像老鹰向天空飞去。我如果把钱放在永恒的事业上，我的财富岂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吗？隔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上帝又给了我一句话，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28:12。这时候我立刻诚实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所需用的，主啊，你知道我在金钱上很缺乏安全感，但是我知道是你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房子，赐给我们一切需用的。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愿意将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好像父母爱儿女，没有不把最好的给儿女。所以我们领受的一切丰富都是神所赐的恩典，而所谓的奉献只是把那份属于上帝的那一部分还给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当年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奉献，神责备他们偷窃了属于神的东西。所以我所拥有的金钱应该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而我只是金钱的管家，它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却是我投资的工具。我可以把它投资在永不朽坏的事业上，也可以用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 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所以当我有了神，我就有了财富，有了保障，有了喜乐，有了满足，有了平安。愿您也得着这最大的财富。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光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思念天堂，得到想要的东西，很多时候结果都不是我们所盼望的。我是琼尼，上面的话是真的，结果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得到想要的东西永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期待已久的假期结果太短太贵，大专的功课使中学作业变得好像儿童游戏那么容易，你的白马王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性格有不少缺陷。还有在办公室获得升职吗？结果很多时候只是更多压力和头疼，令你怀疑所加的工资是否值得。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很少如我们期待的一样令人满足，就算能令人满足，那种满足感 也不能长久维持。正因如此，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他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真喜欢这句经节。今生的乐趣原意不是叫我们得到满足，而是让我们期待将来。人生的喜乐只是为了在往天国的路途上鼓励激发我们。鲁易斯说，我们的天父在路途上预备好了旅馆，让我们重新得力，但他绝对不会鼓励我们把这些旅馆当作我们的家。问题是，我们真的误以为这些旅馆为家，天堂似乎很遥远，很难叫我们思念，而且我们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到达天堂。谁愿意想死亡这件事情呢？所以神给我们一点点帮助，把我们的心思转到永生。以他的方法，我们多数起初都不会喜欢的。十七世纪一位牧师路德福这样说，如果神不久以前告诉我他会使我在世上过得最快乐，但他起初会使我手足残缺，使我不能如平常一样享受生活，那我一定会觉得这样去成就他的目标真是挺奇怪的。可是他的智慧却甚至能在这里彰显出来。请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欣赏屋子里一系列的灯饰，为了灯光充满喜乐。假如你想使他真真正正的快乐起来，第一件事，你得把他所有的电灯都关掉，然后把窗统统打开，让天然的光能进来。多么了不起的话呀！当神让我的胫骨折断，他为我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神把我生命中的灯统统关掉，这些灯只不过燃亮今生，使生命显得令人兴奋。我可以告诉你，灯关掉以后的黑暗实在难受，可是却令圣经所讲的天堂显得栩栩如生。有一天，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神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我肯定知道，那个时候我会更兴奋雀跃。要是我仍然能走路，比较起来一定没有那么兴奋雀跃。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预备我们上天堂的最好训练。折断的脖子，折断的手臂，破碎的家，破碎的心，这些都会把世界能满足我们的心这种幻想打破。苦难使我们的眼光离开这个世界，叫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天堂就真正成为我们的挚爱。其实神一直都知道，这世界是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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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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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如果你被告知说有人过世了，留下巨大的遗产要给你，你应该不会置之不理吧？现在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么一个好消息，这份遗产不是小说里说的，多年失去联系的姨妈突然过世，留下大笔财产要送给你的虚构故事，也不是痴人说梦话的一个梦境，这份遗产乃是真真实实，只要你愿意接受就可以获得的宝贵遗产。为什么这份遗产宝贵呢？因为一般人真的遗产不管再多再好，都只能在今生使用，死了就带不走了。我所说的这一份遗产，不但是让你这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未来死的时候还可以带你进入一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不再有死亡的永恒世界——天堂。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一份遗产的赠予者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上帝为了解除世人的罪，差派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但没有犯任何的罪，是圣洁的。33岁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留下的圣洁宝血洗净人类所有的罪，完成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让人在世界可以享受他的爱，死后可以回归天家，与创造我们的天父永远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了，遗留下救恩给世上的万民。圣经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要怎么样领取这一份遗产呢？你必须凭着信心来领取，信心越大，你就可以获得越多的祝福。首先，你必须寻求认识他，相信上帝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承认他是爱你的天父，还要受洗成为神国的子民。神所赐的圣灵就会内住到你心里，成为你一生的祝福。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16。最后，要如何寻求认识神呢？信道乃是从听道而来，你可以到附近的基督教会参加聚会，也要多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并且神还赐下圣经这本圣书，让我们明白救恩的真理以及生命所有的答案。但愿您愿意好好研读，来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并且接受他的救恩。我是舒美，祝福您拥有这份最宝贵的遗产。
恐惧是个千面怪物，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怕什么？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很多人怕黑， 尤其是孩子，晚上灯关了之后，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才不害怕。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我们当中有人怕高，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总之，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生活无力。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因为您我缺乏信心，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智慧比我们更强的，这才放心。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要确保它的安全，就必须下好锚，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则需要可靠的动力，一个正确的目标，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我们也像艘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需要正确的导航，才能消除恐惧，感到安全，建立信心，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恢复信心呢？听众朋友，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不是信自己，而是信上帝。如果您我信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人生命的上帝，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您若真信上帝，恐惧便烟消云散了。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上帝是爱跟我们人类沟通的神。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基督徒姐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上帝跟她沟通的经历。郑姐妹您好。
何弟兄您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的邀请，让我参加你们的节目。
郑姐妹，上帝跟您沟通，他是怎么样来跟您沟通的？
上帝很爱跟我们人类沟通，我觉得他通过大自然跟我沟通，而且他让他的圣灵跟我沟通，或者是牧师的讲道、圣经、朋友、家人，甚至电台跟我沟通。
那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您沟通呢？上帝跟我们人类沟通，他有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他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更加认识到他的爱。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讲最近神跟您沟通的一个例子。
好的，最近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当时有一位弟兄建议让大家随意赞美主，我当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没有开口，觉得还是听好了，时间那么紧，让大家去分享，有很多人都愿意讲，我更懒，更愿意听。但是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不安，就感觉到好像上帝跟我说，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赞美我？难道我在你生活中成就的事情是你的私人财产，就供你一个人享受的吗？我就觉得我错了，只好向上帝认罪，让他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巴不得下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到来。
是，
而且我还想，哎呀，如果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死了怎么办？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还把它写下来，以防万一。
哇，你真是很用心。
我的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多月前一个晚上，我突然很想唱一首歌，是一首英文的赞美诗，歌名叫 Give Me Jesus。中文的意思就是给我耶稣。我当时只记得两句歌词，就是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我当时很想唱整首歌，所以我就把我的英文歌集赞美诗集拿出来，这本书赞美诗集里面一共有600多首歌，我放到目录，看到目录里面果然有这首歌，很高兴，就按照目录的指示的那个页数放到那一页，结果很失望，因为我歌集里面的那首歌歌名是一样的，歌词和乐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过瘾，我就上到 YouTube 找到我想要的那首歌，反反复复的播了5-6次，听完就去睡觉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虽然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们的上帝却没有。大概2个星期以后，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然后他的短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把他的歌集其中的一页照下来的照片。我打开这张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那首歌就是我那天晚上想要唱的那首歌。
哇，好奇妙。
歌词歌曲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走进洗手间哭了一回，然后把眼泪鼻涕擦干，想要唱这首歌。我有喜欢听电台，基督教电台的习惯，我经常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那天下午也是。我当时拿了我的手机，把那张照片拉大，就开始唱。很奇妙，我只唱了2句，那个电台就播了这首歌。
哇，真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失控了，就又哭又笑。当时想到就是，哇，圣经 里面大卫向神说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圣经第八章第四节，大卫对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当时就是这种感慨，我觉得上帝啊，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就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却眷顾我，连我那心里面小小的意愿我都没有为这首歌祈祷，但是上帝您却愿意把这首歌播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这么爱我，我觉得太奇妙了。
你想要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内涵当时可能跟您的心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很想唱它，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唱，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祈祷然后会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许是赞美上帝的，也许是内疚的歌
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的含义是什么，您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只讲一讲它的大概的中文翻译。
好，
早晨当我起来给我耶稣，当晨曦来到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孤独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死亡的日子来了给我耶稣，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
哇，很想听您唱一次这首诗歌可以吗？
如果我唱的可能表达不出那首歌的美意
如果您不介意我很想请您唱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第一遍。
好。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很感动。上帝表述他对人类爱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送给人类。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只要认识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
对，对，非常同意。
您很感谢上帝在您的生命里面，让您知道他很爱你，让您知道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歌词带来，甚至还让这个电台就在你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居然节目主持人把这首歌播出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又没有打电话去点歌，那个主持人也不认识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就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居然把同一首诗歌播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是吗？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上帝每天都在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但是在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就是生活中一个偶然的插曲，根本就没有跟他和上帝连起来。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认识他，熟悉他，更能够看到他在生活中，他的手一直都在操纵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让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位主动跟您沟通的上帝。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说，很多非基督徒觉得他是在劝人选择一种宗教。他说，我不是在劝你们选择一种宗教，我是在劝你们选择一位真正的神。 我又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当你要向人传说上帝，你最好的方式就指向耶稣。这两位牧师说得很对，我们看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上帝显现出来。当我要很专注地想上帝的时候，我会去想基督，因为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我更能够跟他沟通。
刚才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我呢，我只要耶稣。我相信最后这两句歌词也表达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利等等的。当我们有了机会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而更向往去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有了基督，觉得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访谈节目，他很希望认识耶稣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是 It's life and active。整本圣经就像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活得充满希望。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左右，会让我们度过风雨，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
觉得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认识他。
我也是。
谢谢您今天把这么宝贵的一段上帝跟您沟通的经历现在分享，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听完了郑姐妹的访谈，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也带来一丝的触动。我相信这个触动如果有的话，这是上帝给您的邀请，因为上帝他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单单是郑姐妹，上帝爱您，他创造了您，他也希望像是您的父亲一样，每一天能够跟您同行，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住的地方有一个阳台，有时候飞鸟来在阳台那里造它的窝。如果鸟还没有下蛋以前，我能够先发现这个鸟窝，我就爬上梯子，用扫把把鸟窝打掉，因为又吵又不卫生。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很讨厌有鸟窝在阳台上，您觉得呢？但是我发现我的看法是很有限的，是太主观的，不够客观。在圣经诗篇84篇，作者描述在神的殿当中有一只麻雀建造了它的鸟窝。诗篇84篇的那位作者没有请人用扫把把麻雀赶走，相反的， 这位诗人很羡慕那只麻雀能够住在神的圣殿里面，靠近神的祭坛那里。他说这是最好的住处。他说住在神的殿中的那个人变为有福。这位诗人知道神的殿就是那些喜爱神之人的家，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归宿。朋友，请问您，什么是您的归宿呢？写这首诗的人继续地说，在你的月余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意思是，他宁可在神的殿做最枯燥、最琐碎、最不重要的工作，只要他能够亲近神，他就高兴满足。他为什么能够高兴满足呢？是因为神是他的归宿，神是他的一切。他不要住在恶人的家里，他不愿意欣赏恶人所欣赏的。可能钱财是恶人的归宿，可能权势是恶人的归宿，可能他们一天到晚追求不正当的快乐，不正当的钱财，不正当的权势，这些都是恶人的归宿。但是属于神的人不把这些当作是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他不让这些做成他生命的归宿。希望您和我都能够明白这点，钱财、权势、快乐都是暂时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因此，希望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归宿，把我们属灵的家建造在神的殿中，靠近神的祭坛。换句话说，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永恒神的真理上。希望我们跟那位诗篇84篇的作者一块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朋友，神是您的归宿吗？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我虽然是生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的先生他们一家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吵杂的一个饭店里面结婚的。那我一直的梦想，我的婚姻是穿着白纱的礼服，是在教堂那个庄严隆重的气氛中，然后经过牧师的祝福以后才能完成婚礼的，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在1999年2月情人节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婚姻的祝福礼，是专门为结婚以后才信主的夫妇所设立的。当时我就非常的羡慕，也想要得到这个祝福。虽然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还没有受洗，但是我就大大的张口向神祈求，说我真的是很希望得到这个婚姻的祝福。我跟神祷告2个月以后，我的先生就受洗了。隔一年的情人节，我们真的就参加了这个婚姻的祝福礼，在全教会的观礼之下，庄严隆重的气氛中，牧师分别为每一对夫妻祷告，赐下神全新的祝福。神让我的梦想成真了，除去了我的遗憾。2000年正好是我们结婚20周年，神将这个最大的礼物送给了我。20年婚姻的磨练， 最后也让我跟我先生都成为神的儿女，有了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更珍惜神的祝福。虽然那天没有穿白纱礼服，但是神的祝福却远远超过了这一切，而且我们的三个儿子也都在旁边一同领受祝福，这真的更是20年前未曾想过的。我现在终于可以在神的面前唱一首同心同行的歌了，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成了神的儿女，那我们的心灵就更契合了，我们能够一起服侍，一同走属天的道路，我们两个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说，我们可以互相分享我们在神里面的领受，我们常常也分享我们读经有的亮光，神真的是更丰富了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感谢神。
近几年，生物学家在阿拉斯加州的基奈河上游用无线电发射机监视 Dolly Varden 这种色彩丰富、既美观又味美的三文鱼。一旦发现它们产卵的地方，就会在附近地区制定更严格的保护法律，以防止钓鱼的人威胁这一类鱼的绝种。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角播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